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起低头有个祷告。我们今天请培明弟兄带我们有个祷告。
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继续读四世纪第三章啊，讲到第二个这个四世时代的兴衰史的这个历史啊。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，那我们把这个信息，就是这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子跟我们今天的经历啊，跟我们所处的世代能够把它 relate 起来。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它是预表那个巴比伦，预表世界。那我们讲到三方面，一方面讲到强权的巴比伦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，那么我们也讲到了宗教的巴比伦啊，那么是在启示录里面，我想我们也看得出来，17章讲到那个大淫妇，一切虚假的，还有巴别塔，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宗教的假冒，宗教的混乱。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了繁华的巴比伦，就是讲到这个虚华的世界，那整个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组织啊，它有目的的啊，专门来破坏神的指民还有神的计划。那么在启示录18章其实也讲到巴比伦倾倒，那17章是讲到宗教的巴比伦，那启示录18章就特别讲到繁华的巴比伦啊，怎么样子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在神的面前然后整个要被审判啊，要倾倒。那我想我们最近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我想我们从很多圣经学者，从很多传道人的口中，我们自己也在这里也曾经也交通过，启示录18章讲到巴比伦的倾倒啊，那里所描述的那个景象，那个现象，那我们在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的倒塌的事情里面，那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小影啊，好像看到了一个大概的样子。那将来我们知道整个繁华的巴比伦要有一个更严肃更全面的倾倒啊。所以启示录18章讲到他倾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说到三次，说到他一时之间，那说到他一时之间他的刑罚就来到。然后在这个启示录18章的第19节说到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啊。那么17节也讲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，就是荣华富贵就都归于无有，那就在转眼之间就没有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所有跟他有贸易来往的这些君王啊，这些商人啊，这一切从他身上得到荣华富贵的人，那他们都为着他在那里哀哭啊，远远站着看着烧他的烟，就喊着说有何成能比这大成呢，但是他却在一时之间整个倾倒了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当那天911事情发生，那个电视荧幕一再播放这个镜头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面真的是心里面很痛苦，想到那么多的生命在一时之间就被摧毁了，可是我们心里面也真的在主面前有一个很大的震撼。我当时直接想到的就是启示录18章说到那个大巴比伦整个倾倒的局面，所有地上的君王商人富贵都跟他有贸易往来，都因为他而发达。但是当那天他一下之间倾倒的时候，众人被那个痛苦抓住，远远望着他冒烟。那到今天 World Trade Center 还在冒烟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这个一个小影在摆在我们的前面，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暮鼓晨钟。那神界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，如果再不能够唤醒我们对这个世界那个错误的期望，我们还一直在那里跟他贸易，一直跟他行淫，一直对他充满了期望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早晚有一天我们就要像启示录18章说的，众人远远的望着他在那里倾倒，在那里一切都消为无有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伤痛，在那里哀哭，在那里惊讶，怎么可能这么富贵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大臣可以在一时之间完全倾倒。那这就是当天大家的感觉，怎么可能。我过了两个月，我心里面在回纽约的时候，我都没办法接受，说我开车经过那我会看不到他啊，
因为一个月前发生的前一个月前，我也正好经过那里，还在看着那两座高塔，那么荣华富贵，代表人的成功，但是一时之间他就走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读到这些故事都跟我们发生关系，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很警醒啊！啊，今天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后半啊，讲到这个另外一个仇敌的兴起啊。那我想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都读，那我挑几节读给大家听。士师记第三章十二节啊。而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，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，占据中树城，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。15节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的，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，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长一轴，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，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，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。底下就讲到，他献完礼物以后，他就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啊。那么打发走了以后，他自己又转回来 make a U-turn 回来，他去偷偷的去见这个王。所以在19节后半，他说，王啊，我有一件机密的事奏告你。王说，回避吧。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。以户来到王的面前，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。以户说，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。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，刺入王的肚腹，连剑把都刺进去，剑把被肥肉夹住，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，且穿通了后身。以户就出到游廊，将楼门尽都关锁。那么他出来以后呢，他跑到了以法莲的山地啊，27节，他在以法莲的山地吹角，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了山地，他在前头引路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随我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摩押一人过去。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，都是强壮的勇士，没有一人逃脱。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国中太平80年。那我想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比较短的故事啊，也蛮生动的一个故事。我想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故事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到底有什么关系。那我想你们从讲义上已经看见了这第二场的征战啊。上次我们说到，每一场属灵的征战都有一个特别的仇敌，这个仇敌来呢，就是要在神家里面从事一个特别的破坏或是辖制。那么同样的呢，神兴起的士师，每一个士师兴起来也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神要让我们看怎么样子胜过这样子的仇敌。那么到底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在这里预表什么呢？我想在讲义上我已经特别讲到了啊，那特别说到这个肉体辖制的力量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讲摩押王伊基伦是讲到肉体呢？我想我们在读创世纪19章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啊，那创世纪19章当那个罗德逃到山上去的时候，他的两个女儿，大女儿跟二女儿啊，趁着罗德把弄酒把他灌醉了以后，那大女儿跟二女儿都分别跟父亲啊，这个行淫乱，那么就生下了孩子，大的叫摩押，小的叫亚门。所以这两个族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世仇，那么他们预表那个肉体情欲的这一方面。那么在圣经上，当然就着这个历史来说，它是这样子来的，但是就着这个属灵的意义来说，摩押跟亚门一直预表肉体中那个情欲的那一部分，那么他们是真的是在主的面前。所以到了生命记23章19节的时候啊，圣经里面特别提起来，摩押人就算23章第3节啊，就是过了十代，神都不准摩押人进耶和华的会，不光因为他们是这样一个淫乱败坏的族类啊，而且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摩押跟亚门人遭了巴兰来咒诅他们，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处处拦阻神的百姓进迦南地承受神的祝福和应许。 弟兄姊妹，这太像肉体了。肉体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与圣灵相争，对不对？那么圣灵来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圣灵来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实，他要 actualize， 把圣经上所有的应许，圣经上的真理，要把它真正实化在我们的身上。圣灵呢，要把我们带进神丰富的应许里面。但是你发现肉体做的一件事情，它就拦阻。在圣经上太多的地方讲到肉体属血气的与圣灵相争啊，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属肉体的是与神为仇。你就发现这个整个肉体是跟神作对的。所以就着摩押的这个意义是这样子啊。那么伊基伦呢，伊基伦他非常非常的肥胖，那伊基伦本身的意思就是一只牛犊，胖得像只牛一样，就是讲是像牛犊一样啊，这个一个肥胖强壮的人。那么我没有任何意思去 offense 我们在座稍微长得丰满一点的人啊。那肥胖在这个也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标记。我说我没有要 offense 你，因为有人是天生就会胖啊，他喝白水都会胖，那这个不能怪他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肥胖的时候，就说到这个人是一个身体他没有节制的发展，或是说这个生命他很不正常的发展，就是放纵，就是喂养，就让他一直没有节制啊，这个没有约束，所以呢他就越来越胖。那这是非常非常像肉体的表号，像我们喜欢享受啦，贪食美食啦，贪睡啦，喜欢讲闲话啦，要干嘛就干嘛啊。那我们每一次喂养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胖一点。每一次喂养一点肉体，要人家说好话给你听啊，一说了回到家躺在床上都在想，哎呀，他们说我唱歌好好听哦，他们说我这个讲道讲得好棒啊，弟兄姊妹，连做梦都笑起来了，因为一直在喂养啊。所以每一次这个天然人享受在那里喂养，在那里放纵的时候，我们就胖了一点。施洗约翰来说，愿他兴旺，我衰微，对不对？ He increase, I decrease。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该有的情形，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 increase, 越来越加增，而我这个人应该越来越减少。什么时候我这个人一直在这里加增的时候，因为这边我们就是属灵的胖子，就是胖子。所以这个跟外面的身材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我再说啊，不要 offense 你们。因为以前我在台湾听一个这个好像是范大林这个弟兄，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，他说传道人很难当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连身材都要讲究的，你长得太胖，人家说你贪爱世界，哎呀，这个重享受；你长得太瘦了呢，人家又觉得你这个没见证，羞辱主的名啊！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神的仆人，瘦巴巴的，那么苍老，那么，所以多一分太多，少一分太少啊。那这是指的外面来说的。那我想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绝对比不上伊基伦。有没有人知道伊基伦大概多胖？这就是我可能我读经比你们稍微细一点的。那我算他的腰围啊，大概56寸左右。我从哪里算出来的呢？那圣经上说这个以户拿了一把一轴的剑，那一轴是18寸。那直径是18寸的话，半径是9寸，对不对？那圆周是多少？ 2πr 你们自己去算啊。那么这个人弄剑一刺的时候，连剑把子都整个进去了，然后正好刺穿了他的背，所以大概56寸左右啊，因为 56.55 寸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56寸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们不要难过。那这个人是非常肥胖，就说到他非常放纵享受，所以这是从两方面预表到他这个跟我们肉体发生关系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前一阵子发了很多的经文啊，因为我们说我们今天读旧约，那尤其我们只是读一个历史的故事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把它跟我们目前属灵的生命生活发生关系，跟我们目前在基督徒的征战的上面，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，那我们不能够把它连起来。我想为了大家稍微清楚一下，我也放一下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啊。 那因为灯的关系不是很清楚，没有关系。这边是以色列地啊，我想我们这是很熟的。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在这里，希伯伦，那这个整个是以色列地。那摩押是在这边啊，那亚门是在这里，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以色列的东边，那就是现在的约旦国，现在的约旦国，我们到过他们那里去参观过。那么摩押王一基伦，他就不仅仅带着摩押军队，他也招了亚门人，然后又招了亚玛利人啊，亚玛利人是在以色列的南地这一带。所以你发现说，整个属肉体的把神的子民几乎是包起来的，因为再来西边就是海边，所以在这里这一次的征战啊，他们辖制他们，就讲到那个肉体整个在神儿女们中间啊，那个各方面在这里辖制我们的那个力量。我想我们的地图就看到这里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前一阵子发给大家的 homework 啊。我忘记了在座有多少人，你们是，不是说属肉体的，你们是做肉体的 homework 不多，你们做世界的比较多、哦、属肉体的，肉体也不少就是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在那里发的经文，如果你们就算没有做的话，回家还是可以拿出来看啊。那我想时间的关系，我把它稍微总结几个重要的点提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再回到这个故事来啊。那第一个呢，什么叫做肉体？肉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今天没有白板，没有关系啊。在希腊文里面，肉体是用同一个字，叫做 sarx，S-A-R-X， 这个字啊。那么英文呢，都翻作 flesh，F-L-E-S-H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两个字在英文或希腊文里面，它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比较悠久，有5000年的历史。所以呢，我们中文至少翻译到4种，其实不止四种，最常用的四个翻译。那一个呢是讲到肉身，我的 physical body。第二个翻译做血气，像这个彼得前书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啊，这是主的道，必永远长存。啊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。那其实原来也都是 sex 或是 fresh， 都是同一个字。那么第三个翻译呢，叫做肉体，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，在圣经上里面讲到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啊，属肉体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那是肉体，翻译做肉体。那第四个呢，翻译做情欲，中文很多的情欲在英文里面也叫 fresh 啊，像圣灵以情欲相争。这个情欲其实都可以翻译做肉体，顺从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收败坏，你也可以说顺从肉体撒种，因为在原来的字都是一个，只是我们中国的翻译更讲究啊，让我们比较能够明白，所以他试着用各种不同的词来翻译这个字。那么这是就着翻译上来说啊，那么但是就着属灵的领会跟定义上，到底什么叫做肉体？那肉体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旧人，从老亚当承继的这个旧造的生命，他一切的表现，他的本质啊，他的本质和他一切的表现，那这就包括了他的思想、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、他的兴趣、他的喜好、他的性情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可以这样讲下去，就是所有从旧造出来的，他的本质、他一切的表现都叫做肉体。那包括了他的思想，包括了他的言语，包括了他的行为，包括了他的兴趣、他的喜好、他的性情啊，还有整个人生的这些盼望、计划，弟兄姊妹，他的聪明才干都在肉体的里面。那这是我们里面一定要很清楚的啊。所以呢，肉体它决定有好的一面，有坏的一面。坏的一面，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，19章，他说情欲的事，或者叫做肉体的事，都是显而易见的，例如说淫乱啊、这个暴躁啊、增进啊等等等，他讲了15样，那些都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。你发现一个人大发脾气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发肉体啊；你发现有一个人在那里批评论断，你知道这个人在发肉体啊；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一个人在那里放纵自己的情欲、行淫乱，你知道他在行肉体。这是圣经上叫做显而易见的，但是肉体也有他好的一面。 就是姑且称它做比较高档的肉体吧。台湾来不叫高档是吧？那个中国大陆都叫高档啊，就是那个品质比较好一点的肉体啊。啊，外面经过包装或是那个 quality 性质看起来好一点的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源头。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。凡是从首先亚当所继承的一切出来的东西，不管人看为坏的显而易见的坏，或是人以为好的，只要是从老亚当出来，在神的眼中都叫肉体。所以高档的肉体，弟兄姊妹，就连人的天然的热心啊，我愿意做这个，我愿意去帮助别人，我愿意去奉献金钱，我愿意怎样，我愿意怎样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高档的肉体，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，有一次一个弟兄讲到肉体的可恶啊，该定罪，应该要去胜过肉体。所以那天会后祷告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弟兄，他就很有感触，他就在主面前大声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这个真是个大肉体啊！”啊，他里面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光照一样，他觉得他自己真属灵，今天看见自己的肉体。弟兄姊妹，当他那样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弟兄姊妹都阿们，都好大声啊。一下子受伤了，他想我蒙光照，我觉得我肉体，这是我属灵的看见，你们怎么可以阿们呢？你们阿们表示你们都觉得我肉体，对不对？他心里面就受伤了。所以在一个人认罪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有肉体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属灵前辈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如果真见光的话，真认识什么叫肉体，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眼泪，我们在主面前的认罪的眼泪都需要主的宝血遮盖。我们一面认罪一面骄傲，你看我多谦卑，我多见光啊！我多认识自己的败坏，不像你们，我是个大罪人，不像你们啊！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一面好像是很属灵，但是一面在那里是属肉体。这就是今天的光景，就是我所谓的高档的肉体啊。所以有人奉献钱给教会，但是他就觉得教会应该要对我不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都不对的，这都是天然人出来的。有人在神家服事，觉得你们都没有人夸奖我，我不干。弟兄姊妹，但是服事的时候呢，那些热心，他一面服事，一面扫地，一面洗碗，可是一面发牢骚啊，一面在这里埋怨教会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讲到我们可以在外面有很多很好的表现，但是因为那个源头不对，神还是不要。这是讲到肉体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对付肉体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比较不担心我们那些显而易见的。其实显而易见的要胜过也不容易了。你光讲一个脾气，你光讲这种骄傲尊敬，你说淫乱我们不会犯，你说思想里面我们难道没有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都能说我们纯正吗？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连这些所谓显而易见的在我们身上都很多啊。那不要说那些所谓高档的肉体，那些好的肉体。这个话不准确就是了啊，肉体就是肉体，就是没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很小心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肉体它的这个性质，它的一些特点。那个经文大家都在，大家回家可以继续读啊。那因为我们是在讲四世纪，所以我只能够点到为止，提几个点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要认识肉体的本质的第一个点呢，它基本上。圣经上说到属肉体的是跟神是为仇的啊。那我想我把经文念给大家，那大家回家自己看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，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体贴肉体，你不要以为是一件小事情，你也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让神伤心啊，或者让神不高兴而已。圣经上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到圣灵是跟情欲相争，情欲跟圣灵相争，那这两个战场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有一场 battle 一直在进行，就是圣灵跟情欲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这是真的是委屈了圣灵，你知道吗？神如果不爱我们的话，神早就废掉我们，干嘛要去跟我们这个肉体相争呢？好像相争就好像被摆在一个深 level， 好像我们在这里比谁赢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爱我们，神怜悯我们的话，神很可以像废掉这个挪亚世代、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或是废掉那些天使一样，神用口中的气就把他们废了，干嘛要在里面花这么多功夫跟我们里面争过来争过去？那实在是神爱我们，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，圣灵跟情欲一直在我们里面相争。那同样的呢，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弄夏甲跟这个撒拉的故事，不是跟弄那个以斯玛利跟以撒的故事，讲到那个时候属血气的按血气生的逼迫了那个按圣灵生的，就是说属血气的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逼迫属灵的。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是这个样子，属血气的一直逼迫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，在神家里面一样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在人中间一样，属血气的 always 在这里逼迫属灵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伤害主最重的还不是外邦人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对不对？多少时候教会里面的难处，神家里面最大的难处不是外患，是内忧。那这神家里面，就是常常人一不小心掉到肉体里面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我们很可能在侍奉的里面就彼此伤害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